主，我们的心实在是向你俯伏敬拜，就像这首诗歌所唱的，今天晚上我们众弟兄姐妹们聚集在你的同在里边的时候，我们也要来宣告你是何等奇妙的神，你是大能的君王，你是全能的神。主啊，你在宇宙当中是主宰着万有的，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也是主宰万有的。我们今天晚上一同来读以赛亚书，这本书实在是何等的丰富，让我们看见你是一位何等全能慈爱的神。我们把这下边的时间都交在你的手中，我们当我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觉得我们的生命度量我们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的，我们都觉得有许多的够不上。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借着你的圣灵亲自来做开启的工作，在弟兄姐妹们的心中借着这本书对我们的心来说话，让我们能够从这卷书当中看见你是何等爱的一位神，你的审判总是带着怜悯，带着慈爱，带着恩典，你在你的国度当中对人所设立的道路是何等的正直，是何等的荣耀。主啊，我们今天把下边这段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你实在是得着弟兄姐妹们的赞美，也在各主的读经当中把你自己亲自赏赐下来，让弟兄姐妹们无论是在哪个组里边都能够亲自遇见你。这样的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晚上呢要读的是这个大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就是以赛亚书。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是来读几处经文我请弟兄姐妹们和我一同来翻开这个以赛亚书，我们把这卷书里边的一些比较相关的经文来读一遍。第一处经文我们要读第一章的第一到第三节。弟兄姐妹们在家里边的时候可以放在静音上，可以放在静音上呢，大家也可以大声的在家里一起读那也或许你只能听见我的声音但是呢请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第一处要读的经文第一章第一到三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你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民却不留意。好，我们第二处要读的经文呢，也是在第一章，我们要从第十八节读到第二十节，第一章的十八到二十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必白如羊毛。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好，第二处经文呢，我们要读的是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五节。第二章的第一到五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了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以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必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必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实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学习战士。雅各家呀，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好，我们再读一处经文，是在第六章，第六章的第一到九节。请弟兄姐妹翻到第六章，我们读一到九节。当乌西亚王崩的年，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座位上，他的衣裳下垂， 遮满圣殿，其上有拉撒弗势力，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行，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喊的声音，门栏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那时我说，哀祸哉，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撒拉弗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粘在我的口上，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他说，你去告诉这百姓，你们是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要是这百姓心蒙有旨，耳朵发沉，眼睛昏迷，恐怕他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便得医治。好，我们的圣经先读到这儿，也或许呢，以后接下来我们还要有一些经文要读。那在我们读小先知书开始的时候，孙弟兄曾给先知书做了一个总结啊，或者是说呢，是一个导言。那时候他介绍了这个先知书的一些性质和特点啊，或者然后呢也告诉我们怎么来读这个先知书。那我们今天呢，不再多重复，我们再稍微提一下啊，在旧约的圣经当中，神选了一般人啊，作为给神说话的人。那这些人呢，就是叫先知。那先知本来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功用，就是一种，它是一种恩赐。但后来呢，这个有些人就是专门被神选出来作为来实行这个恩赐的，所以呢，这些人就在神面前得了一个职分，这个职分就叫做先知。那在旧约的圣经里边，先知大多数是说预言，但是也不完全都是预言，很多的时候呢，他是代表神来说话，宣告神的审判，劝百姓能够悔改。所以先知在希伯来文里边呢，它叫尼比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如泉涌出啊，它是指的新约圣经的作者也告诉我们说呢，它是由神的灵所感受，神的灵所感而说话的。先知不是要说他们自己的话，乃是呢圣灵的感动来替神说话。所以呢，先知是受着神的灵所感动而说话的，好像是圣灵在他们里边做了一个工作，他们呢如泉涌出，像泉水一样，通常里边是一个生命自然的流露，涌流出来，把神的心意表明出来。那我们知道先知书在神的先知在神的这个工作当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在旧约的时代，神基本上是用三种人来在地上做他的工作。那我们知道这些都是预表，这三种人就是祭司、君王和先知。这三种人在他们所行的职事上呢，都必须要受膏，所以呢就是受膏者，他们这三种人都是受膏者。那我们知道祭司的功用主要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们为以色列民祷告，为以色列民献祭，为以色列民能够在神面前蒙悦纳，暂时把罪除去，就是他们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能够使神悦纳这些以色列民。君王呢是在地上来治理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在地上不仅仅是一群百姓，乃是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边有一个王，当然是象征性的， 那我们知道在士师记里边我们看见他提到说，那时以色列当中没有神，个人任意而行。也就是说呢，那时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他们不让神做他们的王啊，所以他们都个人任意而行。那但是神所立的君王是来做代表的，是代表他在地上的时候能够行使他的权柄。那这个权柄其实还不是在地上管辖百姓的权柄，这是一个代表性的啊。其实这个权柄最重要的呢，是借着神所赐给他们的权柄能够胜过仇敌撒旦的工作。因为神最终要建立起来那个国度是来对付仇敌撒旦的，所以这些地上所有这些一开始的时候神的工作都是在预表最后那个国度啊。这个国度的最后的征战，像保罗说的，不是，其实我们的征战不是肉体的征战，虽然很多是在肉体当中进行的，但是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为着这个肉体打仗的啊。这个过程当中是这样子的，我们在生活当中所经历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在肉体当中，但是呢他的目的是其实是为了建立神的国度的权柄啊，是属灵的征战啊。那还有一群人呢，就是先知。先知我们刚才提到他是替神来说话的，所以这些先知呢，他们是来宣告神的工作啊。基本上呢，他这个宣告的内容有几个大的方面。我们之前读过小先知书，有12卷小先知书，那我们现在要读呢是5卷大先知书。所以其实这个先知从一方面来讲，旧约里边神使用了许多人作为先知，从摩西开始就先知的工，当然摩西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我们知道圣经也记载，像摩西、撒母耳是第一个士师，摩西呢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带他们出埃及，他们都好像都有神所赐给他们在地上非常明确的一份职分，但是圣经也说呢，他们也都是先知，甚至扫罗也曾经好像做过简短的一段那个先知的讲话啊。所以我们知道在整个旧约的里边，神使用了许多的先知来代替他说话。那这些先知如果我们总结起来，我们从小先知书里边，还从这个整个旧约这个里边看见，他们基本上是在述说三个方面的事情，就是说从大体上来讲总结起来是三个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要述说神的本性，神是宇宙的统治者，他是那个全能的圣洁公义的神啊。当然他也是以色列人立约的那位神啊，所以圣经一再提起这位神的本性，他是圣洁的，他是公义的，他是全能的主宰，这是神的本性。当然在他里边有丰盛的慈爱和恩典啊。第二个主要的内容，当然我们这就比较笼统的，就是就主要的内容啊，因为每个宣知呢他都是有在宣告很多具体的内容，那我们在读的时候就可以读到。但是如果把这些先知所的职事总结起来，作为一个那个他宣告的性质来讲，第一呢是宣告神的本质本性，第二就是他们在指出以色列人的罪，许多的先知都是在指出以色列人的罪。那以色列人所犯的罪，最在神眼中最不喜悦的就是这个拜偶像啊，还当然也包括像奸淫、像强暴和种种的罪，这些先知都是非常厉害的把他们指出来，目的呢是让他们能够悔改，提醒他们神曾经说过，曾经应许过他们，如果他们在地上如果按着神的法则生活行事，他们是最蒙祝福的一群人，但是如果他们没有按着神的法则生活行事，神的管教是会临到他们的，他们会在地上的时候是会被管教的，这个管教本身呢也可能是一个苦难的经历。我们看见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 的确是有不少苦难的经历，被掳、受压，所有的这些经历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他们犯罪，他们得罪了神，行神眼中为恶的事。啊，所以这个先知的功用就是事先要把这些罪指出来，他的目的呢，就是让以色列人能够悔改，他们能够有机会悔改，在神面前蒙福啊。第三个最主要的先知的宣告，就是将来的盼望。先知不仅仅是向以色列人提出了这个警示，指出他们的罪，批评啊、甚至是严厉的批评，说神要审判他们。但那些呢，其实都是可以说是神手中的工具，它不是目的，不是神的目的。这个审判不是神的目的，审判只是神使用的一些环境的方法。要是以色列人能够归正，能够行神眼中所看为对的事情，我们今天所遇见的各种各样的环境，当然是有很多是非常复杂的，但是都是神所允许。那这些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不管是出于哪一个方面，仇敌的攻击，我们自身的软弱，还是环境的因素啊，神所允许的这些环境临到我们，我们都可以从中来学习经历。那为着呢，是在我们里边建造起那个盼望。所以先知在宣告这个审判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是先知书的一个特点，就是在里边一直审判都是以怜悯为怜悯夸胜的。圣经说神的怜悯是更重的，他每一次呢都把我们从这个审判当中要带到那个将来的盼望。所以第三点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先知呢是在宣告那个永远的盼望，宣告神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在他的计划当中，他一定要把他在地上的选民，包括所有的以色列人，包括我们后来外邦人，因着信主耶稣基督而得着的生命的人，都一同带进他那个永远的同在当中。这是他那个永恒的计划，并且在那里边我们要与神永远的同在，教会要成为基督的心腹，就是成为一个跟主最关系最密切的一个只能用这个地上这个关系，夫妻之间的关系来形容，是最密切的一个关系啊。所以这是先知书呢三个比较重要方面的这个宣告。所以我们在开始在读这个回来读这个大先知书的时候，我想我们开始呢稍微做一下这个简单的这个介绍。那我们刚才提到，在旧约的时代有这三种人，他们是受膏者。受膏者在新约圣经里边就是用一个词叫弥赛亚来代表，弥赛亚的意思就是受膏者。那主耶稣基督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名字是弥赛亚。他是弥赛亚，就是说他是那位真正的受膏者，他把祭司、君王和先知的功用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啊，而且并且呢是一个最真正的这些功用真正的发表。我们知道他是那位大祭司，并且他不仅在地上的时候为着他的门徒，为着那些受苦受难的在疾病当中的百姓祷告，为着全人类祷告，他今天在神的右边仍然是那位慈悲忠心的大祭司，他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呢，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祷告是我们不知道怎样祷告，是圣灵帮助我们，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他在那边代祷，圣灵说不出来的叹息，主耶稣基督呢天天这位大祭司在那边为着教会代祷。否则我想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能够胜过仇敌撒旦。那他是那位君王，我们知道他来到地上的时候，真正的他除去了仇敌撒旦的权势，那个仇敌撒旦那个国度的权柄在十字架底下被粉碎了啊，所以他打破了仇敌家长的头，告诉我们说呢，他胜过了死亡和阴间的权势，因为死亡和阴间不能够拘禁他， 所以他那个得胜是加勒山上的得胜，是一个最大的得胜，是真正的把仇敌的国度破坏的那个得胜。当然今天仇敌还有神还给他们一些机会，在地上有很多的机会来工作来做，好像在人在世界当中做破坏的工作，但是呢他真正的权柄已经被主耶稣基督打败，他已经不是那个有真正权柄的。我们今天若是靠着主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在仇敌面前夸胜的。那他是那位祭司、君王和先知。那先知的功用当然是最明显。主耶稣基督说呢，他来了是要把神完全的表明出来。旧约的时代，这些先知的确神使用他们，把神的话带到神的百姓当中。但是主呢，他是把神的自己完全的借着他自己的生命把神表现出来。所以圣经说他是神本体的真相，是神荣耀所发出来的光辉。所以他是那位神真正在地上的表现的代表。所以当那些门徒们说，我们不认识父，我们也不知道那条路，主对他们说我和你同在这么久，你还不认识吗？说他就是那位父的在地上的一个荣耀的彰显。所以我们看见了他就看见了父，因为我们人是不能够看见神的。所以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生命从十字架上分赐，因着信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每位基督徒今天呢，在我们的里边也都有这些功用。当然我们没有这个职分，我们不是在像旧约的时候神选择了一群人在他面前得了这个先知的职分，是他们的职分。今天呢，我们是有这个生命的功用，但是我们没有这个职分啊。所以在我们里边，因着主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生，他所分赐给我们的生命，因着在他里边已经完全了那个祭司、君王和先知的功用，所以呢，他分赐给我们的生命里边也就带着这个特性，所以我们可以祷告。我们可以像祭司一样祷告，并且彼得告诉我们说呢，你们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为要叫我们去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他说我们都是有，不但是祭司，并且是有君尊的祭司。在每位弟兄姐妹们里边，我们不是祭司啊，我再重复一遍，就是我们没有这个职事，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功用，我们都有祭司的功用，我们彼此可以代祷，我们可以为这个世界代祷，我们可以为自己代祷，我们的家庭祷告，为弟兄姐妹们祷告。神已经把这个全能这个功用已经赐给我们，那我们也是有君王的这个生命，我们不是君王，但是我们里边有君王的生命，就是在仇敌撒旦的国度当中我们是可以得胜的，是属神的国民。这个神的国民不是仇敌撒旦能够管辖的，这个君王他是有权柄，是能够得胜。他把这个，虽然我们没有这个职分啊，我们没有这个地位，但是我们有这个生命，我们可以在仇敌四部的环境当中可以成为一群为神能够站立可以得胜。你有没有想到我们每天要受到多少的试探引诱，多少的仇敌的攻击，若不是主耶稣基督保守，很多的环境我们会失败的。但是呢，今天他给我们一个生命，我们若去使用，不是说我们已经得胜了啊。那我首先就要承认在许多的事情上我们可能还是非常软弱失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愿意去得胜，在我们里边有这个生命的性质，是君王生命的性质，是能够在仇敌的权势下得胜的。那我们也有先知的功用，我们不是先知，但是我们有先知的功用。那先知在过去的时候是能够传递神的话语，今天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从圣灵得到启示，我们弟兄姐妹们可以彼此交通。我等一下我们结束了之后，弟兄姐妹们在一起彼此交通，每位弟兄姐妹们所发表的其实都是从神那边所领受的，然后呢交通给弟兄姐妹们，这个本身的性质就代表先知职分的性质。 当然我再重复一遍，我们不是先知哈，但是我们里边呢有这个先知的功用。就因为什么，主耶稣基督他已经把这三个职分作为弥赛亚完全的集合在他自己的身上。当他把自己的生命分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们都在他里边就得到了这个生命的功用啊。所以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现在回到今天我们要读的这卷书里边，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呢是圣经里边篇幅非常长的一卷书。它一共有66卷书。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说以赛亚书呢就是圣经的一个缩写版，是一个缩写版。大家都知道圣经一共有66卷书，是吧？圣经新约和旧约加起来一共有66卷书。旧约呢有39卷，新约有27卷。我觉得圣灵也是很恩待我们，把这个数字都排得让我们非常容易记得。那39如果用乘法的话，3×9就是27。所以3×9=27，旧约39卷，新约27卷。以赛亚书呢恰好也是66卷书。头39章，对不起。66章啊，就是以赛亚书里边有66章。头39章里边呢就是讲到神的审判。从第40章开始，后边的27章就讲到弥赛亚的再来，就是新约的福音书。所以非常奇妙的，这个以赛亚书是非常奇妙的。所以很多的弟兄姐妹们就说这个呢它就是圣经的一个缩写，一本把整本圣经浓缩在这里边，并且呢是39、27非常吻合的把整个旧约和新约来代表出来。这卷书呢是可以说是非常丰富的一卷书。所以我自己读的时候，这一次我觉得也是觉得好像觉得非常够不上，有很多的东西呢我并不是能够完全的能够明白。盼望着圣灵帮助我们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来学习，我们彼此来激励啊。那以赛亚书是大先知书里边的第一卷。那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大先知和小先知，我相信弟兄姐妹们对这个概念到现在来讲应该是都是非常非常熟悉了啊，不会有混淆了。以前呢我自己也是一样，提到大先知好像就是大先知是更重要的，他讲的内容什么都更重要，比小先知更重要。其实完全不是这个概念。我相信我们在整个读小先知的时候，弟兄们几乎每次都在提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应该是比较熟悉了。那这个大先知呢，就是他的预言的范围广，他的面非常广。所以小先知他的面可能是在某一个特别的层面上，神给他一些预言，并不是不重要的。所以不管是大先知和小先知都是同等重要的，只是大先知他的篇幅大，他服侍的时间长，他的预言面比较广，所以为了区分的方便，后来的弟兄姐妹们就把这五卷书，头五卷先知书篇幅比较大的被称为呢大先知书。当然其中耶利米哀歌并不是很长的一卷书，但是呢它基本上是耶利米书的一个附录吧，就是附加的上一本书。所以呢也把它和耶利米书一同排在这个大先知书里边。所以大先知书一共有五卷，但是呢只有四个作者啊。那今天我们所读到这个以赛亚是这里边的第一位作者。以赛亚的名字，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的救恩，他的名字的意思。有很多这个先知，我们读小先知的书的时候也是一样哈，那先知的名字其实就是神非常奇妙的就给他这个名字，要代表他执事的一个特点，执事当中的一个特点。那以赛亚这他的名字的本身的原文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拯救，或者是耶和华的救恩，或者是耶和华就是他的救恩。我们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他过往的历史， 但是呢，圣经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刚才读到的哈，他是亚摩斯的儿子。亚摩斯呢，是一个当时一个君王的一个亲属，所以以赛亚他可能他是经常可以出入皇宫的，他可能本身出生是贵族，他可能本身出生就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一个人啊。那他呢，非常熟悉所有当时的祭司和君王，所以很多人告诉我们说呢，他可能是乌西亚王的一个表弟，或者一个乌西亚王的一个亲属吧。他生活在耶路撒冷，至少呢有两个儿子。他所主要的预言的对象是向犹大和耶路撒冷发预言的。那为了明白以赛亚书的这个经义，我想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下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对他的生活的背景呢有一点点的了解。以赛亚他说预言大概是在主前800年左右说预言的。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呢，是在这几个王做王的时候，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这个以赛亚在他得了末世，然后论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看见他是服侍了这个四朝的君王的，所以也就是说他做先知执事的这段时间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可能有六七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当中以色列的人的历史大概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乌西亚、约坦做王的时间，这段时间很长很长的一段时期。那乌西亚王和约坦王，我们再稍微回头说一下哈，当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和北国的时候之后，你就看见北国呢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南国犹大的京城在耶路撒冷，北国以色列的京城在撒玛利亚。但是在北国那边呢也出现了许多的王，就是一个王接着一个王，列王记里边讲了许多的王。南国呢也是同样出现了许多的王，但有一个特点，我想弟兄姐妹读圣经的时候都能会发现，就是在北国以色列基本上在他整个这个历史当中没有什么好王，对，多数的王都是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有的呢就是稍微他的恶少一点，有的呢是极恶的啊。但是在南国犹大，虽然他的支派少，可是呢在他里边还出现不少比较好的王，他们寻求神的心意，他们行耶和华眼中为善的事，愿意去寻求，并不是完美的，但是呢就是在这些王当中还有一些愿意行神心意的王。那这样的话呢，当然在南国犹大他们也犯了许多的罪，并且也有许多，特别是在后来的时期，后来的几个王都非常短的时间，那以后我们读到列王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读到他们做王的时间非常短，但是所行的恶是极大的，所以呢他们也被被掳了。但是北国以色列要比南国犹大提前好像一两百年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被掳，被亚述帝国所掳去，后来呢南国犹大被巴比伦所掳去。那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这段历史是在乌西亚做王的年间，乌西亚约坦一开始呢是这两个王，然后之后呢是亚哈斯和西西加，这四个王做王的这段时间，以赛亚在地上行他的指示。那乌西亚和约坦他们是以色列历史当中非常好的王，所以这个是很大的这个昌盛，所以他们因为他们是一心归向神，所以呢这个整个犹大国，南国犹大呢在那个时期当中是非常能祝福的。但是很不幸的是，就是当他们的昌盛、他们的平安稳定、神所赐给他们富裕生活的时候呢，他们慢慢呢就 这是人的一个通性，人性的安的时候，里边呢就容易产生这个享乐、贪恋世界的这样一个感觉，慢慢对神的事情淡漠了、忘记了。以色列人当时也是这样，他们就开始从纯净的对神的敬拜当中，慢慢的堕落到这个享受主义里边去了。那以赛亚就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被兴起，开始兴起来呼召神的百姓。我们刚才读到第一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能够重新回到以前。第二个阶段是在亚斯做王的阶段，他是这个做王的时候做了三件在神眼中非常看为非常恶的事情。第一，人拜偶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和这个
怎么听不到了？没有声音了。
弟兄姐妹们，现在还能听见吗？
你现在说话听见了，刚才听不到。
哦 ，OK， 呀，对不起，刚才这边好像有一点点技术故障啊。对啊，那我们刚才
有一种琴声啊，刚才。
对呀，对不起，刚才有点技术故障，我不知道是不是断了。现在大家可以听见了哈。
可以了，听见，可以听见。
好，感谢主呀。那我们刚才提到，可能在断的时候，大概我们提到的是第二个时期。第二个时期呢，是从亚哈斯做王开始。亚哈斯做王的时候呢，他就在以色列人。在犹大南国犹大里边呢，做了三件非常恶的事情，在神眼中为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公开的敬拜偶像，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以色列他们联合入侵这个南国犹大。这个时候呢，亚哈斯王呢，就向亚述王求救，没有向神。没有直接去求问神，所以这个亚哈斯王在神眼中就行了恶事哈，所以以赛亚呢在这个时候呢也是站出来要警告以色列人，让他们离开偶像，让他们归向神，让他们在征战当中学习来依靠神，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是西西家王做王的年间。西西家王也是一个犹大国一个可以说是最好的君王之一啊，他恢复了对耶和华的敬拜。但是我们对西西家的故事，我想弟兄姐妹们可能在这几个王里边是最熟悉的。那西西家虽然是一个非常好的王，但是呢很不幸的事情就是他到末年的时候还是心远离神，特别是呢他想依靠这个巴比伦。大家知道他最在圣经里面最记载最多的那件事情，就是他生了病，那他求神来医治。神本来是说他的寿数在地上已经到了年数，但是呢西西家王就非常悲痛的转过脸去面向墙哭泣了。那段记载是让人非常感动的。我们的神是何等怜悯的神，神就通过先知告诉他说呢，还给他加15年的寿数。 但是在那个后来所加州的这15年当中，他把这个犹大国所有的宝贝都给那个巴比伦的使者看了，先知就责备他说，这你所给他看的这些呢，就最后一件都不会留下，都会被掳到巴比伦去的啊。所以我们知道那个事呢，那件事情到读到那个时候我们还会再详细的交通。但是我们现在看见这个背景，在这个时期当中呢，就是以色列有三位是比较好的王，有一位呢是非常恶的王，所以以赛亚在这个时期当中，他要站出来，要使百姓警醒。无论在好王的时期，也有呢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比如说在第一个时期，百姓心里边近于乐于享受啊，甚至呢最后变成偶像的敬拜。所以以赛亚起来要指责他们。以赛亚不仅仅是一个先知，他也用自己的生命作为道德，他的先知都是这样。所以孙兄常常提啊，在过去的时候，在这个旧约的时代，做以色列人的先知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神给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预兆。我们知道有的先知呢像凹骸如野狗一样啊，有的呢赤身在地上大声的宣告，他们本身的生活就是一个兆头。还有呢让娶这个妓女来表现出神的爱。所以我们看见先知在地上的时候，的确是他们的生命啊，他们的生活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以赛亚书第八章第十八节，我们并没有读这一节，他说，看哪，我与耶和华所给我的儿女，就是从锡安山万军之耶和华来的，为以色列宗做兆头，做奇迹。所以他为着神的儿女，要在神的百姓当中用他自己的生活来做兆头，来做奇迹。因此呢，神给他了两个儿子，那这两个儿子的名字都是非常特别的两个名字哈。其中他的小儿子的名字呢非常长，好像不大特别容易读，我也不一定能够完全的读得对哈。好像叫马黑沙尔哈拉特斯巴斯，但是他的意思呢，这是非常长的一个名字，非常他的意思就是数数的掠夺，所以他用他自己儿子的名字来表示这个以色列国家将被掠夺，将被抢夺就快要到了。然后他的大儿子的名字叫施雅雅素，的意思呢就是回归的渔民要回归。所以用这两个儿子来代表这个以色列这段历史，他们要被掳掠，被巴比伦掳掠去，但是呢有一天他们要回归。所以前很多读经的弟兄姐妹告诉我们，前39章就如同代表这个旧约这39章以赛亚书，讲论神的公义，讲论最终因着神公义的审判，他们要被掳掠。后27章就是代表新约的27卷书的，讲到渔民的回归，讲到他们要重新得救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个书的一个概括。那这个当然以赛亚书因为非常这个篇幅非常大，它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可能只能是非常简单的有一些交通。那我们把这个大面的稍微介绍一下之后，我们可以开始来看一下不能够像比较短的书我们每章来看啊，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一些章节集中在一起，有些特别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第一章。好，我们刚才读到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导言，是一个导论啊，就是他讲到这个以赛亚服事的年代。那更是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大声的宣告，你看第二节说呢，天哪要听，地啊要侧耳而听。所以他也向着摩西 我们刚刚读过申命记的时候，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摩西说我是呼天唤地的要告诉你们耶和华的诫命，因为你们所去之地呢有许多仇敌，怕你如果你们忘记的话就会见就会就会遇见失败，遇见仇敌的攻击的。这里边先知呢也好像里面也有一个同样的感觉，他面对着这些以色列民，他是说他是要呼天唤地的向他们警告，天呢要听，地啊要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他说谁说呢，这些以色列人是我的儿女，我从埃及把他们带出来把他们养大，然而呢他们却背逆神。他用举了一个例子，就是牛还认识他的主人，驴还认识主人的草，这些动物他们都有里边都有一个好像有情感，他们都知道主人，可是呢以色列却不认识神，神说我的民却不留意。所以我们看见这先知里边这个感觉是非常沉重的。所以第一章我们就看见呢它是一个序言，要指控这个犹大国的这些悖逆啊，然后就宣告了各样的审判。但我们刚才提到了，虽然神宣告了审判，可是到这第十八节我们刚才也读到，神还是让他们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神在圣经里面有好多次叫以色列民来到他的面前，说我们可以彼此辩论。这是一个何等样慈爱怜悯的神，因为他是创造的神。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好像是那个陶匠，人不过是个陶器，他可以随意的按照他的心意去制造出什么样的器皿。这个陶器本身并没有权利说你为什么这样造，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边清楚的告诉我们这一点。但是呢神却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却会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眼却变成羊毛。这讲到说有一天神要洗刷我们一切的罪孽，用什么方法呢？地上没有任何的方法，是神自己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这里边就看见救恩。所以神告诉他们，你们若甘心听从就吃必吃地上的美物，但是呢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就要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所说的。所以在这第一章里边我们看见在先知以赛亚里边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感觉，这个感觉呢就是让他们回头来认识神啊。然后从第二章到第四章，第二章到第四章可以说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所面临的他们所面临的事，所面临的这些管教，并且能够在这些管教当中也看见那个希望，也看见一个盼望。所以第二章到第四章很奇妙的，它是一个呢这个盼望和管教就交替的，所以你读的时候呢是交替的说出来的。那我们可能刚才忘记提一点，就是从第一章到第六章呢其实它并不是按照时间顺序所提出来的所写的啊，所以我们读的时候并不是这件事情发生在前或者发生在后，它是按照这个事情的性质所写的。那对于西安的管教，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呢？就是狂傲。第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呢，说耶和华又说，因为西安的女子这里边是一个代表的称呼，并不是光指这个以色列人中的女子的，这个西安的女子就是指以色列民啊。西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降，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他说到这个好像非常这个在这里边这个形容啊非常生动，用一个拟人化，一个女子她在路上走路的这个神态来表示 这个以色列人的狂傲，所以因为他们好像眼中没有神。这是第三章到第二章到第四章里边以色列人在神面前所犯的一个最大的罪。但是呢，在这几章经文当中，如果我们仔细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他的盼望去多于审判。我们刚刚读了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啊，那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山必坚立，超过诸山，高举过于万里，万民都要流归这山。讲到呢，末后有一个日子，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要坚立，就是他在地上所建立的国要坚立，要超乎众山之上，高举过于万里，万民呢都要流归于这山，都要回归在这山。有许多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讲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必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出于耶路撒冷。所以这边虽然讲到是以色列人的罪，但是一开始呢给人一个神的应许和盼望，并且在那些日子当中，他说呢，他们因为神要在列国当中实行审判，所以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当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学习战事。这里边也是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来形容，是一个平安的日子，没有战争的日子，不需要枪，不需要刀，这些都可以打成生产的工具，打成犁头，打成镰刀。所以就是这是神让他们所过的这个生活啊。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当然也有神许多的管教，那其中最重要的呢，就是让他们，因为他们是高傲，所以神让他们降卑。所以神说，那到那个日子，眼目高傲的必降为卑，性情狂傲的必要屈膝，唯独耶和华被尊崇。所以当以色列人一开始进入这个美好的光景的时候，他们里面带出这个骄傲，先知呢就来警告他们要谦卑，并且在每次的警告当中呢，在审判的报之中都带着应许。从到第四章仍然是这样，第四章的第二节和到那日耶和华发生的苗必尊贵，地的出产为以色列人逃脱显为荣耀苍美。所以那个时候呢，有一个纪念册，必纪念的那些生命册，生命册上被纪念的人必成为圣。就说耶和华必在西安全山并各会众上有白日有渊，黑夜有火焰，因为耶和华的荣耀要遮蔽其上。讲到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光景，就是在人啊，什么这个血要被除尽啊，就在这个审判的过程当中，仍然让他们能够看见恩典，能够看见恩典。第五章可以说是一个葡萄园的一个之歌，是一首诗歌啊。所以呢，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的葡萄园，我所亲爱的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岗上。这是本身是一首诗歌，是先知唱给神的选民的，这些神亲爱的，就是神的子民啊。那在这首诗歌里边有几个特点，就是在这里边呢，他宣告了六次，宣告了祸灾。从第八节开始，每次都是从祸灾开始。这第一次，第八节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至于不留余地，只顾自己独居境内。讲到那些人，他们为自己建又大又美的房屋，这些房屋呢，将来必成为荒场。这讲到什么呢？就是那些以地上的产业为产业的，不以耶和华为产业的，是有祸的，祸灾啊！这第一个祸。第二个祸呢，是从十一节开始，就是祸在那些清晨起来追求浓酒，流连到深夜。讲到这个什么，后来讲到在宴席上 弹琴击鼓啊，弟兄姐妹们读了就知道，这些都是享乐的，都是享乐的。那些享乐的人也是有祸的。我们读到这些呢，就会发现这好像跟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在登山宝训上所讲的是非常相近的。第三个祸讲到是十八节，说祸在那些以虚假为生牵引罪孽的人，就是那些在神面前不诚实，以虚假为神牵引罪孽，那非常形象的一个形容，用谎言，其实呢是把罪恶来牵引出来的。嗯，这些人要在神面前要成为要不诚实的，是要被审判的，是要有祸的。第四个祸呢是二十节，说祸在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他们有祸了。也就是那些颠倒黑白、不遵循真理的人，你看这里面是个多么形象的一个形容。如果你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世界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世界是没有真理的。如果人不认识神，他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的，是各在。他们的眼中没有神，没有王，是个人任意而行，所以仇敌可以随时在他们工作，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什么是应该的，完全没有一个标准，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所以你现在这个我们的年轻人在这个世界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啊，这个世界用许多的罪恶，用最近所常常出现的这些像性别的混乱，据说呢美国现在有，我上一次听说有五六十种不同的性别，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就是以暗为光，以光为暗，就是颠倒黑白，完全是出于仇敌魔鬼的。所以这些人是，这是神所宣告的一个祸，颠倒黑白的祸啊。还有呢，就是第21节讲到那些自以为智慧、看为通达的人，他们有祸了。自高的人，自以为智慧、不尊重神的人，这个是不是世界上的人文主义今天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所培养的？完全是高举人，自以为是的啊，自以为智慧。第六个祸，
这周换了一个，
那些饮酒以能力调酒的人，就是靠自己的能力。当然后边就讲到了许多的那个情况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能够一一来进入。但是就靠着自己能力的，这里边一共讲了这个六个祸啊，葡萄园之歌讲到这些呢，讲要被审判。到了第六章，我们刚才读到了这个第六章。第六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章，可以说是先知以赛亚他服侍生命的一个转折点。我们一开始就提到了他服侍这个年代当中有四个君王，其中呢有第一个君王是乌西亚。乌西亚是一个非常好，在以色列读列王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啊，他在以色列在犹大国历史当中是一个好王。所以呢那个时候以赛亚是非常年轻的，并且呢他跟因为他是有皇家的身份，他可能大家估计他可能跟这个乌西亚王个人也有非常好的关系，所以他非常崇拜这个乌西亚王。他看见乌西亚王把这个整个的犹大国带进一个繁荣昌盛的这个复兴当中，所以年轻的以赛亚心里面是非常的有盼望，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个好王，所以他心里面有盼望。但是在第六章的时候呢，讲到一件事情，说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这里边用的崩就是他这个我们中文有的时候说驾崩，就是像皇帝啊去世的时候震天动地的驾崩。我们知道这个英国的女王刚刚过世啊，举世震惊啊，英国更是这个陷入一个这个哀痛的里边。所以这个乌西亚王他驾崩那一年，以赛亚年轻的以赛亚 可能在他的心里边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击，因为这么好的一个王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的丰盛，可是这个王突然驾崩了，他死了。年轻的以赛亚他的心里边受到了一个可能极大的一个挫伤，但是呢，感谢主，这位先知他知道怎样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呢，他就进入了神的殿，他到神的殿里边去寻求神，在那里边呢，神就让他眼睛再一次被打开，他这时候已经是一个先知来服侍神了，可能在神的面前已经有比较美好的得着了，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一次的经历可以说是他服侍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呢，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他这次是真正的看见了神，看见了神的荣耀，他在高高的宝座上，宝座上的君王不是乌西亚，虽然乌西亚是在地上一个代表神管理以色列人的权柄，并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把以色列整个国家治理的非常好，带进了繁荣和昌盛，但是真正坐在宝座上不是乌西亚，所以当乌西亚王死了的时候，以赛亚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可是神让他看见一个更高的一件事情，是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遮满圣殿，就是神的工作都在他的遮蔽之下的。七上呢，这里边介绍说七上有拉撒弗势力，这个拉撒弗就是有点类似于天使这样的神的灵界的一个啊，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所以我们看见就是那个高贵的拉撒弗在神面前呢，他必须也要把眼目把脸和脚都遮掩起来，就是在神面前是极其谦卑的，并且他们彼此呼喊说，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耀充满全地。所以呢，天开了，让年轻的以赛亚在他极其忧伤的时候，觉得以色列国好像会陷入一个软弱的光景的时候，因为他的好王死了，这时候神让他看见坐在宝座上的是神，是神的荣光要充满全地，并且因着这个声音呢，殿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云烟，没有一个人当他见到这个神的时候，他不会那个不自卑的。所以以赛亚我们相信呢，他是一个在人群当中有非常高尚的一个道德正义感的一个人，一个年轻人，从前几章我们已经看见了，在他里边充满了这个正义，充满了这个对神的敬畏，可是当他看见神的时候，当他真正看见神，并不是说他以前没有神圣灵是在他里面工作，但这次呢，神特别大的开启他的眼睛，让他看见那个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下垂，布满圣殿。所以呢，以赛亚当他看见了这个的时候，他说祸哉，他说不好了，我有祸了，我要灭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他自己的不圣洁，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他看见了一个事实，就是全地的人都是生活在罪孽当中，他也是其中之一。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是生活在这个罪孽当中，但是我们会是被主所拯救出来的，但是我们必须也时常呢要警惕自己，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是生活在一个罪恶的环境当中。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说，又因我眼见大君王耶和华。一个罪人当他看见神的时候，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他的结局就是死。我们今天是因着主的宝血，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若是没有主的宝血的遮盖，没有主的宝血的洗净，你我是不能够见神的，我们是不能够见神的，我们是不圣洁的人，我们的性质一见到神就必须死亡，必须被消化。但是我们看见这里边呢，神做了一件事情，有一个拉撒弗飞到以赛亚的面前，手里拿着火红炭，这个红炭是从用钳子从坛上从祭坛上 摘下来的一块炭，沾了这个先知的口，说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得赦免。我们刚才提到先知呢，这以赛亚师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正直公义的一个人，性情刚烈的一个人。先知是用他的嘴来服侍神的，所以我们相信他的口在神面前也应该是一个比较圣洁的，当然他可能也不是完全人啊，但是应该是这样子的。可是呢，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我又生活在嘴唇不洁的民族。但是神说呢，要用这个祭坛的火来焚烧你不圣洁的嘴，你的嘴就变得圣洁了。这是一个原则，这是神工作的一个原则。今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神仍然用这样的一个原则，把我们的不圣洁，把我们各样的软弱带到那个祭坛的火里面，让他的火来焚烧我们，我们就在他面前罪孽就除掉了，罪恶也得了赦免。然后他听见主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这个以赛亚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哦，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在神面前一个服侍的态度。他的以前已经是先知，但是这一次呢，他的服侍得到了一个完全的更新，神可以重新再一次使用他，向他的百姓去宣告，再宣告让他们能够从罪恶当中被拯救出来。好，今天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交通到这儿，我们再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感谢赞美你，你把这些宝贵的话语放在我们中间，让我们看见你是那位统管宇宙的大君王，你是全能者。主啊，但是你是又是一位何等慈爱的神，你借着先知在以色列在犹大的民中所做的这些警惕，所向他们所发的应许，今天仍然盼望着圣灵工作在我们里边，让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代，我们要常常警醒在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你祝福今天晚上弟兄姐妹们的继续的交通，与我们的交通同在。真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我们快快的有一些报告。我们要来这一周的呢，就周间的聚会，包括祷告聚会，周二的祷告聚会都是照常的。周下一个主日我们仍然是有波饼聚会，那波饼聚会呢仍然是那个是混合型的，就是有线上的波饼聚会，也有弟兄姐妹可以来到实体聚会。如果弟兄姐妹们有可能的话，请弟兄姐妹们尽量能够来参加实体聚会。我们实体的聚会早晨10点开始，但是在9点半的时候呢，无论是在线上还是在会所都有祷告，也欢迎弟兄姐妹们能够来参加祷告。要来这个主日是柯云弟兄和坚辉弟兄，有交通信息，有徐浩宇弟兄和阿瑞，就是吴少恩姊妹两位来翻译，请为我们的弟兄姐妹们的服事祷告。那如果来参加会所的聚会的话，可以在家里边做一些检查，如果有任何的新冠症状的话，还是请弟兄姐妹们暂时留在家里聚会。那我们也提前宣告一个福音聚会，不是要来这个星期六，就是明天啊，就是下一个星期六9月17号由温哥华那个李和弟兄来我们中间传福音，是那个星期六的晚上，是7点钟开始，也是混合型的。那请弟兄姐妹为着这个祷告，这些天呢也能够尽量邀请朋友们来参加这个聚会。好，我们的报告就停在这里。